明珠一看来的这个人呐，不由眼睛一亮，上前一步拽了拽五次友的衣服角。哎，大哥，你瞧，来的这个人不是别人，他正是我的表弟，叫魏东亭。五次友把这小伙子打量了一番，赞赏的点了点头。再说这个木里马也把魏东亭上下打量一番，不怀好意的说，怎么着，你谁呀，干什么的，你管得着爷们的事儿吗？魏东亭双手一叉腰，也扬起脸来说，哈哈，巧得很了，在下姓管，名德宽，对这样的事儿那更是要管了。木里马把胸口一拍说，我乃堂堂靖西将军，你是什么功名？魏东亭微微一笑说，嗨，别说你是靖西将军，就是西楚霸王，那也得讲理不是？这个木里马究竟是什么来头啊？为什么这么专横，这么蛮不讲理呢？你还别说，这木里马的确有些个来头，他是当朝太师鳌拜的嫡亲兄弟，平常啊就骄纵惯了。他原本是在西安，是靖西将军，这次进京是他哥哥把他招回来的，说让他进京给他分派个美差。可是等他回到京城呢，他哥哥又不说话了，一天过去了，两天过去了，他哥没再提这差事的事，他心里着急又不敢问，因为他平常也不知为什么有点惧怕他的这位哥哥。今天呢，他这是出去打猎去了，打这路过，正好呢碰见剑眉妇女在这打把式卖艺，他一看剑眉有几分姿色，就动了心思了，因为他知道他那位哥哥鳌拜是个老色鬼，他想捎带脚的把剑眉抢回去献给他的哥哥，他哥哥一高兴不就给他分派差事了吗？可是万万没想到，先碰见了个五次友出来挡横，紧接着又来了个魏东亭，嘿，今儿碰上了两根刺头，这心头怒火不由得呼呼直冒。但是转念一想，不行，这是北京，不是西安，京师重地，不宜风高举火，在这人事繁杂之处，说不定会撞到哪个网上去呢，不如一走了之。想到这儿，他冷笑一声说，呵呵，老爷今儿身有要事，不和你小子穷蘑菇，咱们走。魏东亭伸手拦住了他的去路，哎，慢着，走当然可以，不过得把人留下。那个木里马只是笑笑，没理他这茬，翻身上马，又说了一声，走。两名亲兵架起剑眉就跑，魏东亭冷笑一声，噌的一声拔出了腰刀，上前一步，用一只手把那个架着剑眉的亲兵肩头这么一板，顺势一脚又踢倒了另一个亲兵，就听麻呀一声，两个人眨眼的功夫都被撂倒在地。史建梅甩开身子，笑嘻嘻的上前飞起一脚，把前面的一个亲兵给摔了个嘴啃泥儿。这么一来啊，那看热闹的人早就乱了套了，纷纷走了。木里马是勃然大怒，扬起鞭子啪的一声向着魏东亭兜头就打过来了。魏东亭眼疾手快，一闪身躲过去了，用手顺势拽住了鞭子梢。木里马使劲一蹬，这个鞭子竟然没蹬动啊，他是拽的鞭子把，人家魏东亭是拽着鞭子梢，他竟然没能震动，心里就是一惊，知道来的这个人呐，武功不弱，他又一使劲，魏东亭也火了，拽着这个鞭子梢 稍微使了那么点劲儿，这么一蹬，再看木里马一个倒栽葱就从马上摔下来了。这么一来可乱套了，他带的那二十几个人呐，都慌了神了，一看主将被人家从马上给蹬下来了，一边抢上前去扶木里马，一边拔出腰刀向魏东亭逼了过去。旁边看热闹的人一看事情闹大了，乱哄哄的东奔西窜。吴次友急忙向卖艺的老人大喊一声，还不快走。这老人呐，本来是不愿意把事闹大，抱着膀子在那看呢，到这时候一看自己不动手是不行了，他大喝一声就加入了战团。只见他从地上扯起一根三节棍，舞的是轰呼风响啊，顿时打得木里马三四个亲随躺在地上直哼哼。魏东亭本来还以为这老汉是胆小，此刻见他出手如此之狠，不仅暗自钦佩。木里马一看事情不妙，一边抽出腰刀护身，一边大声喊着，还不快去叫人来。话音没落，早有一个贴身小厮退出来翻身上马，是疾驰而去。这时候明珠一手拉着伍次友向人堆里钻，一边回头冲魏东亭大声喊着，十三郎不可恋战，快走。魏东亭到这时候啊，走也走不了啊，他掩护着老者和史建梅，一边动手一边往后退。虽然说魏东亭和老者身手非凡，武功高强，但是俗话说得好啊，双拳难抵四手啊。木里马带的这帮家伙虽然武功不济，但是他们仗着人多势众啊，眼看双方僵持不下，魏东亭抬眼一看，前边不远的地方有个小桥，过了这座小桥前边就是一座小树林。他冲着老者大声喊着，老人家快走，过了前面的桥就是小树林，快进树林。魏东亭是且战且退，老者带着史建梅打了一阵子，一看魏东亭粘住了木里马，俩人不由分说翻身跃出战团，眨眼的功夫便进了小树林了。魏东亭一看这父女俩脱险了，他心里也有数了，是且战且退。突然他伸手探进怀中，也不知掏出了一把什么东西，对追来的这些个喽啰们呼就撒过去了。只见追到近前的这几个人呐，麻呀一声全都捂着脸。原来呀，他是中了魏东亭的飞针暗器。见跑在前面的几个人突然捂着脸疼得躺在地上打滚，后边的人呐还不知怎么回事呢，跑到近前把他们扶起来一看，好家伙，每个人脸上都有十几枚非常细的银针，有两个人还被扎瞎了眼睛，一边嚎叫一边乱拔那些个银针。剩下的几个人面面相觑，眼睁睁的看着魏东亭过了河跑到对面的树林子里了。伍次友远远的看着这些追兵不再追了，这才拉起明珠说，好了，他们脱险了，咱们也回去吧。再说魏东亭拔腿跑进了树林子，在树林深处一株老柳树下找到了剑梅父女俩。老者见魏东亭走来了，急忙起身来到近前，躬身一揖说，壮士，今日要不是你出手相救，只怕我父女难逃毒手啊，感谢你的大恩，我这里先施一礼。说完伏地就是一拜，随后回身向剑梅招了招手，剑梅还不过来谢过恩人。这个女子来到近前弯腰就要纳拜，慌得魏东亭赶紧上前用双手虚扶了一下，哎呀，使不得使不得，快快请起。 剑眉一抬身，正好和魏东亭打了个照面，俩人四目相对，魏东亭定睛一看，不由吃了一惊，啊，原来是你，你是梅妹子。一听说梅妹子三个字，史建梅也愣住了，把魏东亭仔细打量了一番，哎呀，他也认出来了，原来站在他面前的这位救命恩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他打小一块长大的耳鬓厮磨的东亭哥哥。不仅失声叫道，啊，你是东亭哥，哎呀，我可见着你了。说完，两颗泪珠顺着脸颊滚落下来了。魏东亭一看他哭了，有点手足无措，慌忙扯出一方手巾递过去。哎，梅妹子，你别哭，别哭啊！刚才只顾着厮杀了，竟然没有认出你来。剑梅见老者诧异，急忙擦了擦眼泪，笑着说：“啊，义父，这就是我常向您提起的魏东亭哥哥。”他早先在热河黄庄上当差，我们是邻居。又回过身来对魏东亭说，东亭哥哥，这是我前年任的义父史龙雕，我们这次进京是……刚说到这儿，一眼瞥见史龙雕一个劲儿给他使眼色，他虽然不明白义父为什么给他使眼色，但是义父给他使眼色的目的他却知道，反正是不想让他把他们这次进京的真实目的告诉魏东亭，所以话到了嘴边又改口了，啊，我们这次进京正是为了投奔你来的。再说魏东亭一听说史龙雕三个字儿，不由眼睛一亮，史龙雕，哎呀，老人家，江湖上人称铁罗汉的史大侠，莫非就是您老人家？哈哈哈哈，哎呀，盛名之下，其实难副，正是小老啊。魏东亭上前一步，梅妹子，你怎么会有缘认识了史老伯，又认了父女呢？史龙彪长叹一声说，哎，说来话长啊，既然我们是奔你来的，那咱们还是先回去慢慢讲吧。你住在哪儿啊？这一句话提醒了魏东亭，哎呦，你瞧，我光顾着高兴了，这个地方那也不是说话的地方啊，再说此处也不是久留之地，走，咱们到我家去，我就住在虎房桥。不过老伯，刚才剑梅在这集市上已经抛头露面了，恐怕就这么走多有不便。嗯，这么着，你呢先守在这别动，我去固定轿子，然后咱们再走。说完拔脚就走，可是这回他却做了难了，因为西河院庙会上刚才遭了这场事儿，早就散了场了，附近竟然没有轿子。魏东亭找了半天，大约有半个时辰才找到了一辆车，他吩咐老板在路上等候，自己又折转回来找剑梅和史龙彪。可是他过了小桥，刚刚接近这片小树林，就觉得有点不大对头。只见林子里草木一片狼藉，心说不好，急忙紧走几步，来到了老柳树下。但见林静人空，哪里还有剑眉妇女的影子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么一会儿的功夫，他们妇女俩能上哪儿去呢？看这个样子，准是有人来过了。 肯定是穆里马带着人又回来了。这父女俩跟他们有了一场搏斗。
那么这父女俩是死是活，如今又在什么地方呢？
魏东亭这个后悔呀，心说
我怎么那么笨呢？
要知道这样还不如我们三个一块走的好呢。
这可怎么办呢？
他一刻也不敢耽误啊，三脚两步跑出树林，来到路上，上了车就吩咐，快到紫禁城去。魏东亭急急忙忙来到自己当差的内务府，想找个精通门路的人帮助打听一下剑眉父女俩的下落。可是他刚刚掉进京城不久，认识的人不多，问了几个人都说没法子，惹不起鳌拜府上的人。突然他想到了母亲，母亲是当今皇上的乳母啊，认识的人多，对，应该托人给母亲带个信儿进去，在宫中找个帮手。对，就这么办。可是当他来到宫门口，人家不让他进去。这是什么地方啊？这是皇宫内院，是大内，那可不是什么人都让进去的。不管他说了多少好话，人家就是不让他进去。没法子，他只好垂头丧气的又回到了内务府。还没进大门呢，迎头碰见小毛子晃晃悠悠的走过来了。这小毛子是谁呀？小毛子是个小太监，今年才13-14岁，因为家里穷，所以进宫当了太监，就在御茶房管烧开水。魏东亭一见小毛子，不由心中暗暗高兴，心说让小毛子给我母亲带个信儿，那是再好不过了，他是最合适的人选了。想到这儿，他老远就向小毛子打了个招呼。哎，小毛子，干嘛来了？小毛子一看是魏东亭，认识，因为小毛子他一个表哥呀，叫文寸生，也在内务府跟魏东亭一块当差，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说啊，俩人是同事。小毛子经常来找他这个表哥，跟魏东亭呢也见过几面，所以彼此也算是熟识。小毛子一见是魏东亭，笑了笑说，啊哟，是魏爷呀。怎么，小毛子找你表哥呀？啊，我表哥在里边吗？嗨，你表哥呀正和堂官说话呢，哪有功夫见你呀。哎呦，那算了，那干脆我待会儿再来得了。说着转身要走，魏宗廷急忙把他给叫住了。哎，你别急呀，你表哥平常跟我特要好，哎，你有什么事儿就跟我说吧，能办呢我就给你办了，不能办呢我也把话给你捎到。哎呦，这真的？小毛子猛一高兴，但是随即表情又暗淡下来了。哎呦，那我找我表哥呢，哎，的确是有点事儿，不过这事儿说起来寒碜死人了。昨儿回家去吧，我妈病得厉害，连抓药的钱都没辙呢。我想找我表哥拆对几个。魏东亭知道这小毛子说的是假话，因为他平常在宫里没事啊，好跟人赌博，呵呵，心说准是赌博，赌输了钱。但是他也不把这话说破，把胸脯一拍说，哎呦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，这点子事儿哥哥我就能帮你的忙，你说要多少钱呢？哎呦喂，魏爷，这怎么好意思打您的秋风呢？嗨，这算什么呢，你妈有病，这叫尽孝。到底要多少啊？
其实呢也要不了多少，一吊半就够了。
魏东亭扑哧一笑，一吊半够什么使啊？拿着，这是5两，你拿去给伯母治病，然后呢 再买点补药养养身子，过不了几天你妈的病准会好的。
小毛子一看魏东亭出手如此大方，一下子就是五两银子，不由眼睛一亮，哎呦喂，魏爷，您这您一个月的月历也不过就五两啊，我都拿着了，那怎么能过意得去呢？
嗨，自己兄弟说这些话干嘛呀？
那好嘞，魏爷，我就谢您的赏了。
小毛子双手接过银子，就是扎了个签儿。
魏大爷，您真是好样的。
那您要没什么事儿，我就进去了。魏东亭见他要走，装作不介意的问了一句：“走？那你这会儿到哪儿去啊？”
啊，还不是得进里头去，今儿我当差，等到明儿一早才能下得来呢。
所谓里头就是大内。魏东亭不由心中一喜，这可正好啊，他正要进去呢，给母亲带个信儿，那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儿啊。心里高兴，脸上却没有表现出来，装作不经意的问了一声：“对了，皇上跟前的孙氏你认不认得？”小毛子一听就笑了：“
嗨，孙氏那是当今皇上的奶娘，谁不认识啊？再说了，我在御茶房当差，别说是孙嬷嬷了，就是苏嬷大姑大姐，那也得到御茶房来呀。他们俩呀，那可都是当今皇上跟前的红人。哎，你有什么事儿啊？”
魏东亭笑了笑说：“
啊，那是我妈。”“
是什么？”小毛子不由瞪大了吃惊的眼睛。“
哎呦喂，魏爷，我说呢，您出手这么大方，感情您是贵人呐。”
魏东亭笑着拍了拍他的肩头：“
嗨，小毛子，你就别胡扯了。哎，你这会儿回去啊，顺便给我妈捎个口信，见着她呢，你就说我在西后角门等着她老人家，有点事儿啊，想跟她老人家商量商量。”
小毛子笑着答应一声：“
哎呦喂，魏爷，这算什么事儿啊？往后啊，仰仗您老的地方还多着呢，您就请好吧，我一准把信儿给您捎到。”
说完转身一溜烟的走了。再说魏东亭在西角门等了足有半个时辰，也不见他妈出来。按照清朝的规矩啊，皇帝的乳母那是不能随便出来会家人的，为的是怕他见了家人，说起家中的烦难事儿，心里难过，影响了奶水的质量。从世祖顺治爷起，这个规矩才有了点松动。此刻魏东亭左等右等，也不见母亲出来，心里着急，心说是小毛子没把信儿带到，还是里边出了什么事儿不成？